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旧约的撒迦利亚书第七章七节，撒迦利亚书七章七节，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听众朋友注意，撒迦利亚书七章七节啊，这些经文怎么说？在以色列百姓被掳之前，神其实已经先审判了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的百姓只有遵守宗教上的仪式，但是他们心却远离了神。所以在第七节，撒迦利亚书七章七节，神对他们说，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那么神的意思是什么呢？神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在被掳之前，你们虽然有宗教的仪式，遵守宗教上的仪式，但是我还是让你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原因为什么呢？因为被掳跟宗教的仪式没有直接的关系。原因是为什么呢？乃是因为你们的心是错误的，你们的心有问题。因为人内心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现在我们看这个撒迦利亚书第十七章的最后一段，那么这段经文就详细的说明了以色列百姓他们到底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什么事情是在远离神的，恶行是什么，他们到底做了什么。那么就是指出在他们在十诫当中，在神给他们的十诫当中，在人际关系啊，人与人关系方面的神的诫命，他们犯了错误。所以我们很清楚，先知撒迦利亚告诉他们，前面几节经文是讲到什么，就是在十诫和诫命里面讲到人跟神的关系。当一个人他跟神之间已经没有好的关系了，就是他对神的关系已经没有密切的关系了，那么那些宗教的仪式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你人的心没有向着神，跟神之间已经有问题了，那么那些宗教仪式就是毫无意义的啊。所以听众朋友，这我们要了解，如果这个人的心已经有问题了，那些宗教仪式也是会出问题的。所以神定下这些十条诫命是为了规范我们的基督徒生活，神会很明确地指出他们在哪里做错事情。所以十条诫命让我们像面镜子一样，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做错了。那么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也要按照啊神的告诉我们的来对付我们这些罪，要面对罪的问题，绝对不能够逃避罪的问题。如果今天听众朋友，如果你真是啊，我举个例子说，如果你真正认识我麦基牧师这个人，你如果真正认识我，像我自我的认识一样的话，我想你可能不会再继续想听我要告诉你的话，因为你并不认识我，你认识我是表面的。如果像我认识自己一样的话，也许啊，你就不想听我的这个福音节目了。同样的，如果我认识你，像你自己认识自己一样，那么你也会有同样的光景啊，就是说，甚至如果我认识你，像你认识自己那样的话，那么也可能我也不跟你啰嗦了啊，我就不想跟你说话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应该很诚实的，我自己诚实的说，你我在神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感谢神。举个例子，曾经有一位带领查经的姐妹啊，她承认我带领她查经。这个姐妹她每次听到说，啊，听到我口嘴里面说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的时候啊，她总想要纠正我。 他说：“麦基牧师，你为什么啊？说我们得救了以后还是蒙恩的罪，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罪人了。”所以这个姐妹就告诉我说：“麦基牧师，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是罪人了。”但是我就立刻回答他说：“不管你怎么说，但是我知道我现在仍然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这位姐妹就说，又问我说：“那么如果你的罪啊已经被赦免了，那你就不再是罪人了。”所以那个姐妹就跟我辩论说：“我们罪已经得赦免了，我们就不是一个罪人了。”但是我强调说，我回答他说：“我仍然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仍然是一个被神，不但是我是一个罪人，蒙恩的罪人，也是被神赦免，神赦免我的罪人。我认为说，只要我现在还活着，在神面前，我仍然是一个罪人啊。”听众朋友，我要引用重要的经文，约翰一书三章，新约约翰一书三章二节，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听众朋友，约翰一书三章二节他说：“到那个时候，你再看到我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啊，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只有等到那个时候到来，我自己才不再是一个罪人。”那么在那天之前，听众朋友，我告诉你，在那天到来之前，你我在神面前仍然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你我啊，在神面前很坦白的说，我们就是罪人，在神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如果能够，听众朋友能够明白这上以上我所说的，明白这一项真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保存了一张剪贴，那是一个报纸，剪报纸剪下来的啊，就是有一位很知名的心理学的医师，这个医师写了一篇文章。那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之前他是支持一个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啊，就是一个有名的弗洛伊德医师，他是弗洛伊德心理学派的。因为这位心理弗洛伊德这个学派，他说啊，他教导的说你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这么差劲的人，一个犯错，一个是一个罪人呢？为什么成为罪人呢？啊，是因为你的母亲没有好好给你适当的爱，因为你没有得到该得的母爱。那么所以因为你没有得到母爱，或者说因为你不是喝母奶长大的婴孩，在婴孩的时候你没有喝到母亲的母奶，所以你才会变成啊今天这样的人，就是你性的男女关系啊性混乱啊，就是很混乱。那么可是这种说法简直胡扯。现在这位心理医师基督徒的心理医师他说这个弗洛伊德的学说简直是胡扯。但是这位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心理学的医师，心理医师啊，他已经成为了基督徒了，所以这位心理医师很清楚地说明，一个人犯罪啊，一个人的罪恶感啊，他犯罪的事实常常被掩盖的。他认为啊，今天因为为什么很多人常常说罪恶感，自己的罪恶跟犯罪的事实故意把它掩盖起来？他认为人犯罪啊，只不过是情绪上的疾病问题啊，或者环境因素造成的，因此人不必为自己的罪恶、为自己犯罪的事情负责。那么这种理论，我觉得是非常不正确的。人一定要为自己犯罪的事实要负责任。所以弗洛伊德心理学这个理论是不正确的。那么我们必须要啊，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必须要面对犯罪的行为，对自己所犯的罪一定要负责任啊，不能够推给说啊，我小时候啊，我母亲因为啊没有给我适当的爱等等，把推给环境。每一个人要自己负责任，为自己的犯罪的行为负责任。换句话说，听众朋友，你我在神面前都是罪人，并且我们要为自己的所犯的罪要负责任。我自己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啊，也听到啊，在学校里面教这个弗洛伊德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学说，认为说啊，就是说人不必为自己的犯罪负这个责任。但是我认为，其实真正最认识我们人性、认识我们人是谁呢？就是神最认识我们人类 啊，因为我们人是神所造的，也知道我们今天我们人内心的状况。所以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啊，说得很清楚，听众朋友把这个经文记起来。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说，人心比万物的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所以听众朋友，神只有神能够试透我们人啊心里面在想什么，也神唯有神知道啊，我们人啊实在是犯罪，是一个罪人。那么现在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很清楚的，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那么如果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啊，我们自己实在是一个罪人啊，我们是一个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感谢神，因为只有神能够对我们有这么大的忍耐，只有神也是透过圣经，只要我们认识圣经，我们明白圣经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啊，神透过十条诫命很清楚的来规范我们的生活。那么所以我们十条诫命神的规范是我们人必须要遵守的。那么也许我会这样说，就是也许我们觉得哎呦，是不是啊麦基牧师要找我们麻烦啊，他就不是要找我麻烦，我只是要把圣经的说法啊，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圣经怎么说的我们就要啊怎么说。那再以下我再举个例子，如果听众朋友有时教会里面啊，就是这些做执事的同工的啊，他们啊很喜欢啊教导这个教牧书信，也就是比如说很喜欢教提摩太前后书或者教提多书，我们就很明白，当我们读提摩太前后书啊，读这个提多书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明白啊，神对教会的同工有要求。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是教会的同工，神对你有要求，如果这些教会同工真正愿意遵守神的话，遵守圣经的话，那么我相信，我看有一半教会的同工啊，在下个礼拜主日之前啊，都会自动辞职的。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没有啊，包括教会的执事同工啊，我们没有遵守到啊神对我们每一位同工的要求。许多教会可能辞职以后啊，教会才能够真正的教会复兴起来。所以我自己在教导这些教牧书信的时候啊，收到来信比较少，不是很多。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认为可能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不喜欢听到圣经告诉我们人都是罪人。但是我认为啊，我们做传道的同工啊，我们基督徒应当真正好好的要去遵守圣经的原则。如果我们传道人告诉弟兄姊妹说，我们要好好的遵守圣经的原则，那么如果传道人他自己这样讲的话，因为没有人能够做得到，那么我认为也许有些人就不敢站在讲台讲道的，甚至不敢做传道的。所以难怪为什么今天听众朋友教会里面问题很多很多，为什么教会出了很多的问题呢？就是因为教会里面很多灵性不成熟的基督徒啊，在主里面是个婴儿，灵性上不成熟的，还在啊做婴孩啊，喜欢爱哭闹，甚至吸引别人要注意他啊，希望到现在做了基督徒的好多年了，还要去好像婴儿一样要玩玩具，他们只喜欢上一些啊很简单的啊圣经课程啊，以为说啊我去教会啊参加一些圣经课程几个礼拜以后，那我的灵性就会长大成人了，就很成熟基督徒了。听众朋友，我要告诉你，简单的圣经课程根本不会使我们就会马上就长大成人，那么我们也不会成为一个灵性成熟的，不会使灵性马上会成熟，因为我们还没有好好的认识圣经啊。我接下来我再举一个例子啊，我叫举我自己的例子啊，我虽然我自己啊用了五年的时间教导圣经，我们这个认识圣经的节目也是一个五年的一个圣经广播节目，但是我承认，我觉得我自己在主面前仍然在灵性上像个小婴儿，还没有成熟。对圣经哈、哦，虽然用五年的时间来教导圣经，还很多地方我认为我对圣经完不是很了解，即使我慢慢的来教导圣经，仍然会漏掉圣经很许多重要的内容。比如说像启示录，我认为圣经上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卷经文，也是一个很清楚很明了的一卷书，但是我认为我对启示录的认识仍然很有限。但是 今天却有一些传道人或者那些教会的同工，他信主不久，哇，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圣经懂得很多了啊，居然就可以上台直接自己教导启示录了。其实我现在都认为我对启示录了解的很少。那么有些人他认为说他是启示录专家其实我认为在启示录之前我们读启示录之前前面有多少卷呢？已经有65卷书，所以预言书很受人欢迎。所以有位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启示录其实是一卷预言，是一种不太容易了解的预言书，所以他就很谦卑，所以说我不敢他就说我不敢教导这个启示录，因为我懂得很少。所以听众朋友，这里我所强调的，神常常要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神常常要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可是我们常常所要的什么呢？就是要一些次好的东西。所以我们一个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要认真的要把全本圣经好好的在活在这圣经的亮光之下，那么应该读全本的圣经不是说我们很多其他地方不懂的马上就跳到启示录去的这是给听众朋友做参考。接下来我们就回到我们的本文，撒迦利亚书7:8，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迦利亚说，撒迦利亚他不是给我们提供一些意见，撒迦利亚先知就直接对百姓说话，他说这是神所说的，是神给你们已经有了答案了。如果你的心有问题，宗教仪式也没有意义的，就是你心错了，仪式也是错的。那么神的焦点现在放在哪里的？就神直接把焦点放在这些以色列百姓身上我们继续看撒迦利亚书7:9-10，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以谋害弟兄。90这两个经文很清楚了。如果听众朋友，如果我们仔细好好看10条诫命的最后一条诫命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了，对我们很有帮助。前4条诫命有10诫，前4条诫命是什么？是讲我们人对神的关系人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接下来6条诫命是什么呢？就像桥梁一样，就是指向我们人跟人的关系我们人跟父母的关系，人际关系。所以很明显的我们做小时候的时候我们常常要孝敬父母要依赖父母。父母对小孩子说，父母就等于说，为什么我们要孝敬父母呢？因为对孩子们来说，父母等于像不但是我们的长辈，就像神一样，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我们要孝敬父母。那么小孩子我们知道在成长的过程要学是什么呢？就是要顺从父母亲，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基督徒最基本的先学习顺从父母。如果一个连父母都不顺从的人，将来他不可能会顺从主耶稣。所以我们看10条诫命，前个10条诫命之后，后5条诫命是什么呢？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是在记载在出埃及记20章13节-17节。10条诫命的时候意思是什么呢？叫我们不要贪恋别人的豪宅不要贪恋别人的有开的漂亮的汽车，不要贪恋这些东西这是很清楚告诉我们基督徒该怎么做。那接下来我们要注意什么呢？都是要把这些诫命，10条诫命应用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上。我们回到7:9，撒迦利亚说7:9怎么说呢？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不可做假见证。7:9下半怎么说呢？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偷盗，不可撒谎，不可贪婪。那么也接着说，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那么这些诫命为什么呢？这诫命跟我们生活就是很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很清楚的讲到这个人际关系。比如说10节，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主耶稣也很清楚的在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就只引用了2条诫命，把这些诫命提到更高的水平。那么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这样说，如果你对你的弟兄发怒，就等于犯了谋杀罪。所以主耶稣把10条诫命提到更高的水平。神虽然教导 以色列百姓要遵守一些宗教仪式，但是光遵循这些仪式，包括旧约啊，以色列百姓他们遵守什么仪式？他们有那种哭泣的仪式，包括哭泣、哀悼、禁食啊、献祭等等，这些都仪式。好、啊、像在马拉基二章十七节也是说得很清楚，就是这个当时以色列百姓虽然遵守了许多宗教的仪式，让神感觉到很厌烦，就是马拉基书二章十七节所说的。所以神说，你们遵行这些仪式啊，令我感觉到繁琐，是神很厌烦啊。他们只是什么，遵照这些遵守宗教仪式而已，并没有真正的悔改。那么继续我们看撒迦利亚书七章十一节啊，已经说明了，就是谁都不可以啊心里谋害弟兄，就是表示说这人际关系。我们看撒迦利亚书七章十一节怎么说，一种很严重的警告。撒迦利亚书七章十一节说，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啊。所以你看以色列百姓，他们其实并不想听神要他们所听的话。今天会不会我们有些基督徒啊也是这样子啊，我们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扭转肩头。七章十一节这个形容词说扭转肩头，这个描述的很生动。我自己啊讲我自己的见证啊，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我曾经是刚读小学的时候啊，一二三年级的时候啊，好像是一个乖宝宝，但是后来我变了，后来很不安分，在学校里面呢，我常常捣蛋，很不安分。那么后来啊，可能老师就是告诉我的爸爸，所以有一天我爸爸就也进到教室，坐在后面啊，坐在后面。那么有一天我在捣乱不安分的时候啊，我爸爸就走过来，他就用手啊拍我的肩膀，那么我就扭转我的肩膀啊，我爸爸拍我的肩膀的时候啊，但是我怎么样，我却扭转我的肩膀，所以我奇怪，我那时候因为心态有点叛逆啊，那我竟然做出这样事啊。那么我后来我的父亲呢、啊、就把我跟老师说抱歉啊，他就把我拉着我的手啊，把我带出教室的外面。那我爸爸怎么对我说呢？他说，麦基啊，我要好好的处罚你，儿子啊，我要好好的处罚你，因为你不守规矩，在学校不守规矩。那我爸爸又继续说，爸爸怎么对我说的？他说，不是因为你在课堂里面了、啊，因为你捣蛋的缘故啊，在不守规矩，不单单因为这个缘故我要处罚你，而是因为我手放在你肩膀的时候啊，我手放在你肩膀上的时候啊，你竟然扭转你的肩膀啊，扭转你反抗啊，你不愿意接受，你扭转肩膀，你的态度非常不好。那么接下来我的父亲呢、啊、把我拉出教室以后啊，就好好的怎么样啊，好好的把我修理得很惨。我就那一次我汲取了一个教训，我父亲已经好好的把我啊修理了很惨，那我汲取那次的教训，那么我也悔改，我决心啊，我下次我不敢的。这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撒迦利亚书七章十一节啊，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扭转肩头，塞耳不听啊。可是我父亲教训我那一次啊，严严的啊教训我一次以后啊，那么我就决定要悔改改过。听众朋友，今天教会里面很多人曾经神也是触碰他们的肩膀，神对他们说，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不要继续这样下去的，要赶快悔改。但是今天很多基督徒却扭转肩头，塞耳不听，不听从神的话啊。所以我们继续看撒迦利亚书七章十一节怎么说呢，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那么这个就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现象。我们再回到圣经里面说，这个时候当时北国以色列为什么他们被掳的原因，因为北国以色列他们在伯特的那边已经公开的，在北国以色列为什么他们被掳呢？之前神已经用先知警告他，因为他们已经很明显的在伯特的那边拜偶像犯罪。那不是因为北国以色列啊，他们没有先知啊，神给他们的启示，他们有神给他的启示，但是当神把手放在他们肩膀上的时候，他们却怎么样啊，对他们说话的时候啊，他们却怎么样、啊、拒绝，他们却塞耳不听，他们仍然拒绝先知对他们警告，继续的拜偶像，违背了神的诫命啊。所以听众朋友，这是告诉我们今天每一位听众朋友，如果你的心有问题，就是你的心态有问题，不管你遵守教会的宗教仪式，都不会给你带来好处。 你心不对，任何的宗教仪式对你没有好处，除非你悔改归向神，你过一个敬虔敬畏神的生活，否则我要说一切的宗教的仪式是没有用处的，反而是什么，你会成为什么，就像主耶稣所责备的，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善的人。所以在马太福音23章25、26节啊，听众朋友回去看，不能够做一个假冒啊为善的人，表面上好像有一个宗教的信仰，其实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比如说我们基督徒啊，做无论做生意从商的，无论与别人相处或者我们在家庭里面的生活，都说明了是什么，都是我们应该有一个好见证，应该好的见证啊。所以如果我们在家庭生活上做生意上与人相交上没有好的见证的话，那么神不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也不会回应我们一切的祈求。所以一个基督徒信心真正信神的人，不是只有光光看重外表的仪式啊，这是很重要的。那今天我们就啊分享到这里。最后问听众一个朋友一个问题啊，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今天教会当中信仰跟生活到底有没有连在一起，宗教今天教会的里面有宗教仪式跟你的生活的关系密切吗？欢迎听众朋友来信分享啊我所问的问题。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